You're listening to event audio from the Brookings Events Podcast, part of the Brookings Podcast Network. For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from Brookings scholars and our guests, go to brookings.edu/podcasts or subscribe to Brookings Podcasts through iTunes or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You can also follow us on Twitter at policypodcasts.
12号在巴黎签署了巴黎协定，那么那个呢是在巴黎的气候大会上面的一个成果，就叫做巴黎协定。那么当时呢，大家都对于这个协定的签署感到非常的愉悦，因为呢，这是经过了漫长的国际社会的努力最终实现的成果。我们知道呢，在92年，就是很多年以前，我知道，可能大家很多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在92年的时候，联合国的200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一起，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签署这样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9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约生效。那么之后呢，大家知道有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那么在那之后，经过了很长时间漫长的等待，我们才又再一次看到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真正签署了。那很多人呢对此都非常不满，比如说对于哥本哈根协议就有很多不满的情绪。那对于巴黎协定，那似乎呢大部分人最终还是满意的。但是不巧的是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要退出巴黎协定。我知道呢，这里很多人还有世界上很多人都因此而感到十分失望。这也对于我们这个巴黎协定的未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于全球来说，对于全球打击气候变化努力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挑战。那么我们也看到，对于联合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很多人也有争议。有的人呢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有的人呢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 Joe Tindall， 他是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这个特设工作组简称叫 APA。 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新西兰气候变化执行大使。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呢，他其实对于气候变化很多工作过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从2010年到2016年，也就是2010年7月份哥本哈根大会之后，然后一直到巴黎协定签署的时候，他一直呢都是联合国的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代表新西兰的。在那之后呢，他又重新担任新西兰的气候变化执行大使，而且呢他也是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他也是西欧及其他国家区域小组的代表，所以他对于巴黎协定签署的整个过程以及取得的进展呢都非常了解。今天呢，我们的对话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请听到大使来做一个主旨发言。在之后，我们会请张海滨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离我们不远。另外呢，他也是北大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教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我就不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现在呢，就有请 Joe Tindall 大使来发言。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发言。我刚刚知道呢，这实际上也是大学暑假的最后一周，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呢，这确实是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还能够在假期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讨论，说明大家真的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感谢大家。那我很高兴的能够来到北京，而且呢今天天气呢非常好，北京看起来呢充满了绿色，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来到这儿讲气候问题也非常应景，因为这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我曾经呢是参加了 COP21 次的会议，是在巴黎进行的，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实际上呢，它是数年辛勤工作的一个最终的成果，是一个历史性的成果。而且呢它所带来的这个框架呢确实是全球努力，然后涵盖了各个方面，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执行方面的融资的安排。那么巴黎协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呢，是因为大家有着非常强的政治意愿，有着美国和中国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呢之后这个势头呢也一直保持下去。我这么说，尽管呢美国现在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那像齐教授刚才所说的，在美国宣布退出之后呢，全球都表示了非常失望，而且呢大家仍然表示呢将要继续支持巴黎协定。那么有几个国家呢已经批准了巴黎协定，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60个国家了，他们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并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是美国退出之后呢会有其他国家也陆续退出。那么新西兰呢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重申我们对于巴黎协定的承诺，以及我们制定的2030年的宏大目标。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因此呢也都理解，就是美国退出这个巴黎协定呢，它要到2020年的11月才会正式生效。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实际上呢至少把这个重新回到巴黎协定的大门还是敞开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如果他觉得对他更有利的话。另外呢他也表示他也会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那他这样做呢是因为这样的话以后呢全球的一些行动他仍然可以有机会参与。对于新西兰来说，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也非常欢迎美国在以后做出重返巴黎协定这样的决定。非常有意思的，对我们来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中国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领导力，采取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行动。作为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我实际上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有非常及时的有效的一个工作成果。那么要能够实现这一点呢，中国就必须要表现出来在国际谈判当中同样的这种领导力。 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地实现一些和巴黎协定一致的结构性成果。那么我非常赞赏中国在这些谈判当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我想呢，中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个特赦工作组呢，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而且具有技术性的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这是在2018年11月之前我们的一个工作安排。大家要知道呢，实际上巴黎协定呢只是11页的非常宏观的一个框架性的文件，那么它呢是一个总体性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性文件。那么同时呢，它的成果呢实际上要比这个协定本身的长度翻了一番，有20多页。那么有一系列关于各国的这种决定，比如说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程序模式，这实际上呢就是把巴黎协定的框架进一步丰富化了。那这肯定呢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有了这些具体的行动安排，才能够使得巴黎协定真正有效。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呢非常复杂，而且呢我们在195个国家当中的谈判呢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它本身呢是一个全球性的谈判。那么所有的国家呢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想要保护，那为了能够取得进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代表团之间呢彼此要相互沟通，而不是仅仅说在谈判组内部，而是要在谈判代表团之间各国之间来进行沟通。那这个呢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也是一个可以管理的过程。
那特赦工作组呢是有很多的工作意向，包括减缓透明，包括一些全球的一些适应性的工作，以及还有和 UNFCCC 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关于市场、关于融资安排等等。我们需要所有的工作要在 COP24 会议召开的时候呢要都工作要做到位，也就是在明年要在波兰召开。同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意向呢是在谈判过程中，那有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完全的理解相关的意向，或者是呢他们会考虑到各自的担忧、各自的一些优先事项，认为没有充分的体现在这个磋商过程中，而且有很多相互联系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有一首歌或者是一个民谣，就是说我们不同的骨头肱骨和股骨是相连的，所有的骨节之间呢都是相关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优先事项，要讨论先发生什么，要在哪儿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要向前推动。那么我和我的其他的一些合作的主席在一起工作的重点呢也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推动我们的工作，因为这种联系之间的这种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否则的话我们的成果可能是不合适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当然呢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境，那我们要提供一些指导或者是一些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可以推出一些这个一些指南，这样的话能够把大家的重点呢关注点呢都集中到最重要的事项上， 而且呢有书面的形式来给大家提出一些提示，而且呢要有时间线，并且呢这个指南的它的性质要很明确，而且呢要非常的关键，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或者是方向错误，这可能会使整个的谈判更加的延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设定正确的方向，同时呢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在桌上的这份文件可能会让人们去思考他们相关的一些利益，他们想把自身的利益加入到这个文件中去。那么在之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大家没有达成共识的一些事项呀，或者是一些旁支的事项呀，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激烈的讨论，最后呢使我们偏离了讨论的重点，也无法实现我们当初的设定的目标。那我们的这个指南的草案现在呢是正在筹备的过程中，它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所以呢作为这个联合的主席，我们呢是希望呢会员呢能够以正式的方式向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会积极的建设性的，并且呢通过一些非正式的会议来组织研讨会和有关各方呢进行沟通。在明年呢会开一系列的会议。那么我还想说呢，实际上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说在重新的就巴黎协定进行磋商或者是谈判。那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巴黎协定的预期的目标，实际上呢也给我们了非常明确的指南，也就是说我们能做到什么，那么不能够做到什么。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最开始的指南中呢明确这一点，而且呢不断的回应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把一些棘手的问题呢拿到这个谈判桌前来进行讨论，而且呢希望能够是一致性的来进行磋商。但是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天真的，那么巴黎协定呢它本身呢协调了各方的利益，但是有些议题呢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那么因此这个谈判呢肯定还是会要有就一些问题呢要重新的开展，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很好的管理。到2018年要想成功的召开 COP24 次会议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要把一些未决的事项呢拿出来再进行一个讨论。那么我是保持乐观的，我觉得特赦工作组的工作呢它不是从零开始的，它涉及到繁重的这个任务，而且呢不光涉及到 UNFCCC， 还涉及到其他很多的机构，很多的这种智库，还有像 OECD 经合组织等等，我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涉及的这种观点也是非常的繁杂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个体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机构单个的机构呢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那么我们是在概念的层面呢来 遵循 UNFCCC， 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一种过渡，是从概念到具体的解决办法的一种过渡，而且我们鼓励人们呢能够就具体的事项来提交他们的建议，那么就是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样的指南呢是最恰当的。我觉得这种参与度以及这种参与的意愿是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我们的特赦工作会，如果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是对195个会员开放的话，那么它是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的。但是呢，我们也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都可以明确的清楚的来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别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是由其他的机构来阐述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也是了解整个的这个决策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找到解决办法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也就是有哪些的观点，有哪些需求，有哪些能做的不能做的，有哪些的要求等等，要了解各个国家的关切，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行得通的解决办法。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找到解决办法。但是呢，同时也兼顾到其他国家的关切。我觉得巴黎协定，它确实是一个范本，是21世纪的这种多元的协定的一种代表，它是基于互信的一种基于透明的一种灵活性的协定，而且呢，它也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各国的自觉，以及这种 NDC 各国所决定的这种贡献。同时呢，它也考虑到了多元性，就是考虑到各个国家的能力和他们的优势。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灵活的，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明确的一些参数内呢，是有灵活性的。那么我们说它是有法律的这种约束力的，它是透明的，而且呢是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灵活性，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不断的改进的，它不是说我们最开始就期待是完美无缺的，而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来建立这个概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完善。随着你更加有自信，你的技术在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越来越大，那么成效会更好。第三个特点呢，它是渐进式的自信，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呢，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同时呢，他们的这种承诺会随着实力的增长不断的来提升。最后一个巴黎协定的核心的特点呢，是它是不是这种强制性的，它是支持各个国家来进行广泛的参与。由于巴黎协定呢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进行了完美的规划，因此呢它可以使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并且是可信的一种指南。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知道 有不同的 出发点，有不同的这个阶段，各个会员呢，各个成员国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落实巴黎协定。我就讲到这儿，我们之后还有专家研讨，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非常感谢，感谢您分享您的这种见解。那我想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听豆女士呢是今天上午刚到，她从新西兰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来到北京，我们掌声感谢她的这种付出和辛苦。那您现在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喝一点水。那么我想向张教授提一个问题。那么他们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也是为中国的这种气候变化的代表团呢一直在提供建议。刚才听豆大使也介绍了巴黎协定的一些背景。那张教授，您能不能结合刚才听豆大使的这个发言呢做一些回应？谢谢齐教授。我很荣幸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对话。每一次我碰到您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一些美好的日子。11年前，2006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伯克利大学见面的，当年也是第一届中美气候变化会议召开的时候，
所以呢当时非常愉快。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而且呢我也想感谢听的大使做出了非常富有洞见的一个发言。那作为学者来说呢，我从您的发言里面学到了很多，特别呢是最近的一些新进展，由特设工作组所开展的工作等等，让我们知道了关于指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尽管呢这只是一个巴黎协定谈判的起点。那讲到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初步想法，都是关于巴黎协定的机会和挑战的，我讲的比较简短一些。那我非常高兴听到大使对于气候变化谈判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也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希望。我们是需要希望的，因为呢在过去一年里面出现了很多不确定的事件，正像齐教授所说的，也包括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的一件大事儿。在这儿我想呢我带来了两份重要的报告，一份是联合国秘书长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工作组所提交的一份报告，是上个月提交的。那么这实际上是最新的一个对于这方面进展的一个回顾。可能呢我给大家几个数字，这我觉得非常重要，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现状。那么第一个数字就是去年2016年，全球变暖仍在继续，升温1.1度，是比工业化之前升温1.1度，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就是全球冰川的缩减达到了历史新高。第三点呢，就是 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达到了400 ppm， 所以有了这些数字，我的想法呢，就是在读了这份报告之后，气候谈判方面，在全球层次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我们人类行动的缓慢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那么再有，这刚才我说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报告。那么发达国家呢，是承诺拿出1000亿美元，在2020年以前，1000亿美元用于气候变化。那么这个数字方面的进展如何呢？现在只有100亿美元已经筹集好了，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么发达国家呢，必须要加紧这个筹资来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这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好，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您跟我们分享的报告，特别是您讲到去年的这种各种测量的数据达到历史新高，而且呢，我想我们今年北京的夏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而且热得非常早，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温度也很高。那您呢，很幸运，其实呢，我们只是从过去几天才开始看到呢，天气比较凉爽了，而之前很多天都非常炎热。另外呢，您也提到了海平面上升，还有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仅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也是气候变化治理面临的挑战。我们在这儿呢，实际上只过了25年而已，我们是从25年之前由联合国开始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过去25年里，我们看到了巴黎协定所取得的成功，这值得庆祝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历史新高，这种升温还有海平面的上升，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都达到历史新高。那么大使女士，我就想请您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的学生来了解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一方面我们取得了进展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气候却变得越来越糟。好，实际上您问的我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觉得首先呢，我想接着张教授刚才讲的一点来接着讲，就是气候融资。因为呢，我想要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我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路线图了，就是在去年的马拉喀什COP会议之前发布的。那么他进一步确认了发达国家呢，其实正在按照计划在2020年之前拿出1000亿美元，这个是集体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我要澄清一点呢，就是说融资呢不完全是说从公共资金当中筹资，它呢实际上包括了不同的资金来源，既包括公共部门，也包括来自于私营部门的资金。那么或者说呢，它是对公共资金的一种放大，那可以 产生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到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当中，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所以说这是我想要提的第一点。还有非常明显呢，就是这个紧迫性，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确实令人非常的警惕。那气候变化其实就好像是一个火车头，那么它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呢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慢慢的让火车逐渐的减速，然后直至停下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呢做了很多的努力，要把要改变，要实现能源的转型，然后减少排放。那根据中国所做出的承诺，就是国家自主承诺 贡献 NDC。那中国呢是要在2030年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但是你要减少这个排放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比如说在新西兰，我们的排放还没有下降，这是因为我们一半的排放都是来自于农业生产，来自于牲畜行业、畜牧行业。现在呢还没有人找到一个技术解决方法，能够使得我们在种植粮食作物的时候不排出二氧化碳。那么这个粮食呢种植是会产生甲烷，然后排放到大气当中。所以实际上是有进展的，也有一些很积极的行动得到落实，但是是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另外还有我们也要记得，美国它的排放是在下降的，他们又恢复到了94年的排放水平，而且呢仍在继续下降，所以我们是有希望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快速的采取行动，而且呢还要有自己宏大这个目标。那么巴黎协定呢就是很好的一个起点。好，那么两位呢都提到了气候融资，那似乎呢两位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再进一步去深入的讲一讲这种行动和承诺之间的差距。那么张教授呢提到了发达国家在实现自己的1000亿美元气候变化融资的承诺上面做的还远远不够。那么听德大使呢是说，去年呢在马拉喀什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吧，就或者说达成了一个协议，也就是要充分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我不知道张教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实际上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就是公共和私人融资的角色，那么他们各自都是什么？那我呢是到 GCEF 的秘书处，全球气候基金的秘书处是在韩国。那我去了，然后我就问他们，公共融资和私人融资，他们是不是一样重要呢？那么从资金的数量来讲呢，和私人融资相比呢，公共部门的融资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他们告诉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以前没听说过。都他们说呢， 即使是公共融资的数量非常小，但是在初期，这个公共融资呢非常重要。在初期，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他们可能这个作用会逐渐不那么重要，但是呢对于 GCF 来说，他们是一直在努力从西方国家的政府那里进行融资，这个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一直在问他们各种问题，我是专门到 GCF 去的，他们给我讲了这个问题。那所以我在这儿呢就想特别强调官方资金的重要性，就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这种公共融资在现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整个这个起步阶段的重要性。那么因为呢这个阶段非常重要，您说的从GCF 所拿到的数字呢也是表明发达国家的资金是不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拿出的数字金额很小，但是呢他们非常重要，因为时机，因为现在呢是巴黎协定的一个初步阶段，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公共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就显得特别重要。好，我想请听众呢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讨论呢变得越来越技术性了，但是这确实呢是应该去讨论的，这也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就是钱的问题。我们需要钱来缓解气候变化，也需要钱去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他们都需要资金来适应气候变化。那听到大使，您刚才讲到了说我们的钱是够的，或者说至少我们是按照原来的承诺看到了进展，1000亿美元。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1000亿美元里面目前拿到的或者说已经准备好的资金当中有多少是公共资金，像张教授所说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有多少是来自私人部门的。那么这投资比如说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是其他的领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它的情况。我想明确一下，我谈到了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正轨，来到2020年实现1000亿美元的这个融资目标。那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你看路线图的文件的话，它有描述，也就是说我们要预测未来的融资规模，公共部门和其他私人部门筹集上来的这个资金的规模到2020年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是到2020年我们能够筹资这么多。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正轨，而且呢，我们有自信到2020各个发达国家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我今天不是来讲这个公共融资的，那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比例。那么公共融资的需求还是很高的，它这个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怕我一说以后就有人引用我说的错误的数字。我的团队是不是现在可以告诉我一个数字呢？不行。那么所以我现在不能给大家这么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规模，很大的比例的这个资金呢已经筹集上来。我们来看绿色债券市场。 在几年前还是没有，但现在呢，它已经催生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资金规模，那么会对发展中国家呢提供很大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会知道从这个投资的转型，从过去的这种棕色经济转向了绿色经济的投资。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给大家谈一谈新西兰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公共资金呢都是进入到了 GCF， 也就是绿色气候资金，它是直接通过双边的一些安排来实现的。那么对新西兰尤其如此，我们大部分的公共融资是融入到了具体的地区，也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国，他们呢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受到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呢他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模式，并且是绿色经济的模式开发出来，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投资方向。我觉得您刚才谈的非常重要，也就是 GCM 呢它只是一种工具，是GCF 绿色气候基金是其中的一种工具，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新西兰包括其他的国家呢，像挪威、印尼，比如30亿美元的基金投入进来，就是避免滥砍滥伐。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些数字，我不管怎么说你都可以引用，没问题。那么有1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的规模是用于了减排，那么这是提高这种能源的效率。那么其中呢包括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是1000亿，那么还有另外1000亿美元是用于了气候适应。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气候融资的类型，有哪几种类型？发达国家他们的进展如何？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理解了您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很多国家，大多数国家，除了最不发达国家之外，他们都投入了自身的一些资源。那么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支持来适应气候变化或者是减排。在很多的国家，国内投资的水平是很高的，比如说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是投资节能和绿色能源都是很普遍的。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除了这些投资之外呢，还有捐赠国的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这种南南合作的例子也在涌现出来。中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了南南合作，所以到处都是钱，各种来源，各种出处。那我的问题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来考虑关于气候变化的不同的这种资金来源。那么我想说，确实有不同的融资的来源是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那么在座的两位呢，你们的观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一个呢是强调公共融资，另外一位呢是强调整体的融资和整体的投资，是吗？张教授， 齐教授，实际上我并不是要批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在谈未来的挑战，在谈气候谈判方面的挑战。我为什么提出了气候融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 GEF 是最重要的和巴黎协定相关的一种融资的工具，而发达国家呢也承诺要给出额外的资金。这里面这额外呢是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们会追加投资来支持减排，气候的这个减缓，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另外呢，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承诺投资30亿美元进入到 GCF 资金，而特朗普政府呢取消了这样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承诺占到了整体基金承诺的40%，也就是40%的 GCF 的融资是来自美国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从今年6月1号我停止融资了，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批评任何一方，我们希望能够明确关于气候融资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追着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位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一位说40%，30亿美元，即使没有30亿美元，那么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位代表说呢，我们步入正轨，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确，能够进行一些澄清。那大使女士呢，您能不能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一看，如果说气候融资步入正轨了，那么发展中国家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比如说中国这个谢振华部长，他经常会就此发表观点，他确实在批评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承诺，发达国家没有履行承诺。那么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没有履行承诺，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他有什么依据？首先我想说 GCF 绿色气候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数额没有分配出去。我们说这个美国政府呢不会继续的支持这个基金，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 GCF 本身就不能运作了。它有资金，它也有它自己的网络，它会继续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那么美国政府的态度的影响可能呢会使得 GCF 资金的这个它整个的资金充盈的这个时间呢要，或者是重新融资的这个时间要提前。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GEF 全球环境基金，它有自己的这个资金再次注入的一个周期，所以美国的这种态度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不同的考虑，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政治视角。我们必须要求同存异， 但是从新西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气候融资的承诺是很强的，我们也是沿着正确的轨道来努力来实现2020年1000亿美元的这种规模，我们会从各种途径来进行筹资。那么在我们进行下一轮的问答之前，我想请大使女士来再回应一下您在发言的时候呢，是作为特赦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的立场，还是新西兰气候变化执行大使的立场？我觉得 APA 特赦工作组并不把气候融资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事项，所以呢，我当时呢是，我肯定是代表新西兰气候变化执行大使来回应这个问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澄清。谢谢。我们再请前排戴眼镜的这个女孩来提问。非常感谢，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提问。谢谢，我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根据一些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是谈到了这个 NBC 的，这是 NDC 的这种情景。即使是从 NDC 的角度来看，他们做的也不够，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来判断这个国家是不是在现在 NDC 的这种制度下呢已经做的够了，或者是说做的不够。我们如何来增加这些国家的这种贡献，并且呢来实现目前的这种差异或者是缺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 NDC 各国自己决定的这种贡献额和巴黎协定的这种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的这种要求之间的差距，
怎么去判断不同国家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动还有做出的承诺够不够？那我听听您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的话，我要说呢，这个 APA 做的工作还是非常的恰当的。那么因为呢各国自主贡献它是由巴黎协定之前就提出了，那么是在巴黎协定之前就已经提出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指南也没有规则，所以如果说特色工作组呢能够成功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制定出来指南和一些参数，并且如果这些参数得到执行，然后呢来代替 NDC,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到底这种贡献有多大。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这其实呢，就是说巴黎协定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能够让各国去自己采取行动。我们的成员国呢，其实是应该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更宏大的目标。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提出来的国家自主贡献要。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些 NDC 作为很好的一个各国提出的自主贡献，那其实也有很多国家呢也加入了这个巴黎协定制定了 NDC, 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制定指南还有制定一些参数来真正的进一步明确巴黎协定。好，有的人呢可能会说 这个听起来太宽松了，对于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那么，那到底有没有法律约束利益呢？如果说 NDC 得到了接受，我们也知道各个国家确实是在不断的改进，但是对于未来的承诺也是由各国自己来做出来的，那么是不是仍然具有这种法律约束力呢？那法律约束力是根据协定的条款来决定的。那么 NDC 其实各国自主贡献本身在国际上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具有约束力的呢是巴黎协定对于透明度还有问责的这种规定或者说条款。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的或者会看到的是这种同辈压力。我觉得呢大家也会看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他们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比如说发达国家里的新西兰，很多国家呢他们的 NDC 呢都让他们开始考虑他们的政策当中有哪些失误需要去改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很长的学习曲线要走。那么有发达国家这么去做了，那么各个国家呢才会越来越有信心，才会进一步制定出来具有非常就是更宏大的目标啊。我想呢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同辈压力在有些国家的情况里面已经没那么大的作用啊。这边还有一个问题。首先呢感谢大使女士。我叫 Howie， 我是来自 Strasbourg 学院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大家进行的讨论有关，就是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谈判是非常灵活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又是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呢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建议来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压力。第二呢就是说这种次国家的组织，那么他们在执行巴黎协议当中的作用有没有这种这种地区性的次国家的组织。长桥说可能像我只是一个主持人，但实际上呢我对于这方面的试点项目还有中国的这种 ETS 就是碳交易制度是在七月份生效的全国推开的，我对它非常感兴趣。你是 Strasbourg 学院的学生是吗？我想呢您是下周就会上我的课了。好，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大使女士来回答。那么次国家组织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呢巴黎协定要成功的话就必须要让地方政府还有私营部门以及国家政府下面的各级政府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进程里。尽管呢他们并没有，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好，就是尽管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直接参加正式的谈判，没有参加的每年的COP会议里， 但是在我看来呢，他们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这样一种角色。我们看到呢，像在新西兰还有在其他国家肯定也是这样。你开始看到呢是一个双向的信息，政府发出一个信息，就是政府做出了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要提供一种政策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给私营部门，然后呢地方政府还有私营部门就在给政府发回这种反馈，就是说呢他们也在采取行动，而且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看到呢有很多城市的市长还有各州，比如像美国各州的州长，他们都在不断重申自己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的承诺，都在讲自己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以确保呢排放水平不断下降。在您讲的就是说中国建立的这种国家碳排放交易制度，这个新西兰也非常关注。我们08年呢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排放交易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让新西兰呢可以实现我们的国际上的气候变化的承诺。新西兰的碳市场情况怎么样？你觉得它是否有效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是，我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有效。一部分呢，是因为碳单位的这种国际价格太低了，但是呢我们采取了几个行动，至少是暂时性的行动吧，就是我们把国际购买这个通道关闭了，那这样呢国内的碳价格就上升了。第二呢就是政府完成了一个对于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评估，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对于实现2030目标是不是有帮助。我想呢根据这个回顾，也会让我们在之后采取一些改进措施，能够我想肯定听众里面会有一些人对于碳市场会非常感兴趣，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也乐意回答。好，您在之前的问题里面就提到了次国家组织，那么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巴黎协定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听到好几个非政府组织他们觉得呢自己被边缘化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排斥在外。比如说在巴黎会议之前有好多非政府组织，他们都比如环境的组织啊，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抗议，甚至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暴力或者说过于激进的一些活动。但是呢在巴黎协议之前出现了一个恐怖袭击，那么结果呢在巴黎就进行了宵禁，所以呢这些非政府组织当时呢就是什么样的活动都组织不了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呢，这个非政府组织 您觉得他们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呢？那肯定是，他们对于整个这个过程呢非常重要。在特赦工作组，我们也在寻找方法来确保我们的会议呢都对于观察员是开放的。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我们才会进行闭门会议，不允许观察员参与。他们确实是这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但是呢必须要对他们进行管理。我们也需要留一定的空间给谈判方，让他们自己去谈判。在有些情况下这是必须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很难让人们去就是说真正去进行代表国家这种谈判，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安全感。比如说他接受你的提议，或者说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非常的勉强。如果出现了这种媒体啊，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在场的话，他们就没有这种安全感。能不能讲几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你觉得他们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呢？我觉得我就不去具体指出到底是哪些组织了。确实有不少国际组织，他们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分支，他们在国内还有在这正式谈判上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么做我们两个这个 APA 的联合主席，还有在过去新西兰其他的前任的这种气候变化大使，一直都希望和他们进行会面，定期的会面。那他们呢都是这个正式谈判当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好，张教授，其实您非常适合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之前那个问题。毫无疑问呢，非政府组次国家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那我在这儿想说的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是不是同样重要？这些次国家组织和中央政府是不是一样重要呢？我们并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可能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在这几个月呢，我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尝试联系、负责，这个北京和这种加州之间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人士，那么还有深圳和加州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人员，它是去年成立的。那么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停止，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国家级别的合作就停了，而城际的，也就是城市对城市的合作，是基于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朗普呢不喜欢和中国进行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呢他们停掉了这个政府级别的、政府间的和城市间的气候变化的合作，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那么我觉得国家政府比次国家的参与者更重要，尽管次国家参与者的作用越来越大。那您是不是对于气候变化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满意呢？我非常满意，但是事实是，如果我们没有协调性，不同的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方 之间，比如说政府间、政府、企业界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调一致的工作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重复工作和竞争，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是我们谈到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挑战，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这种协调一致性。那么我们说希望有不同的与相关方的多元的声音，是不是你所期待的？是的。那么后排是不是还有问题？
感谢习教授，我是来自澳门澳亚卫视的记者，是媒体记者。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大使女士，就是因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峰会马上就要在中国厦门召开，刚刚大使女士也特别讲到了关于南合作相关的情况，想问问大使女士怎么样看待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气候变化？他们在落实巴黎协定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进行促进？特别是类似像金砖国家合作会这样的机制，跟这个巴黎协定之间，它可以有一个什么样有机的结合？谢谢。
Let me try to translate this question. Next week, the BRIC countries will be meeting over here in Xiamen, in southern part of China.And in light of that, what do you think, what was your view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For instance, in 2015, 那么刚才在翻译这个问题，比如说2015年中国呢投入了31亿美元到南合作的这个机制，那么今年呢中国也主办了一带一路的峰会，习近平主席呢也宣布中国会新增10亿美元进入到这个南合作领域，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南合作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令人鼓舞的。我们看到南合作它的影响是在发展，而中国呢毫无疑问是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背景下，目前对于南合作方面的进展的汇报呢是自愿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参与南合作的国家他们也在谈自己在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方面的一些做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庆祝的。张教授有什么回应？在目前这个阶段，金砖国家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美国对于巴黎协定的这种支持，金砖国家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我觉得这四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他们都是金砖五国的成员。那么俄罗斯呢，他不是在积极的参与这种气候谈判。如果我说错了您可以纠正我。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我们展望气候谈判的未来和气候治理的未来的话，美国的退出意味着特朗普不愿发挥主导作用，那么领导主导是谁呢？ 其实谁主导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推动整个议程呢，实现向着这个实现气候治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新的领导力，欧盟还是金砖国家，我们应该合作来弥补美国退出带来的影响，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那么对于领导力的讨论以及新的主导力量的产生，谁来主导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的谈判以及南南合作的作用，我们想听听大使的意见。您刚才也谈到了这种进展的汇报呢是自愿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南南合作不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官方认可的一个途径？是的，它并不是官方认定的途径之一。那我的这个问题呢是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观点相关的。我们知道在一方面共识在加强，也就是联合国主导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行动的共识，另外呢一方面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所以呢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要思考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工作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缺失的那一块是什么，我们是需要思考的。这是我对两位专家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联合国主导的思路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它是不是行得通呢，是不是有效呢？如果无效的话，我们缺失的是哪一块呢？我想首先请大使回应一下。那么 UNFCCC 呢是1992年诞生的，巴黎协定呢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对于巴黎协定，它的新鲜之处呢就是它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选项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巴黎协定呢是超越了这种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这种差异，它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一种态度。我们在谈新型的领导力的话，您谈到了联合国主导的行动，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还有谈判中也有不同的立场，可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要填补领导力的真空，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思路来思考领导力，我们应该找到我们之间的共性，并且呢要有一致的目标，而不是过度的强调差异，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我们有了巴黎协定，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径，也就是共同但有差异的责任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国的特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并且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张教授，就我来看，UNFCCC 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也就是说都是这种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行动倡议。联合国它应该是比任何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有权威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来抛弃联合国主导的体系来选择其他的路径。联合国主导的多边的气候变化的机制应该是一个基础，所以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来改进而不是改变，不是说如何替代联合国。当然我并不是说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它确实是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关注点应该是如何来改进联合国主导的体制，而不是如何来替代联合国。我觉得有三个核心的观点或者三个概念很重要。第一是领导力，不管你如何界定领导力，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国际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重复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主导力量的话，那它注定是失败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领导力。第二点呢，就是一致性。我们说，这种多边的体系呢是不能够抛弃的，但是我们如何来进行很好的协调，来避免重复性的工作，或者是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一点关键词呢就是创新，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这种清洁技术方面的创新。你当然可以有一个很长的清单，但是在我来说，这三个观点、三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向前发展，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谢谢。我也很高兴今天也有很有一些中学生参加了今天的活动，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这里，我看到这边有人举手了。好，我们请你们某个每位同学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来提问题吧，因为你们非常重要。我们这儿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和大家的未来有关的。那根据巴黎协议，到了你们的孩子，大家都会有小孩的，你们的孩子将会看到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那我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的孩子会看到，根据如果巴黎协议得到实现的话。好，那就请你们来评论提问。好，我非常高兴听到我们对于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呢是参加 UNDP 的一个夏令营，参加了 Pentagreen， 是协办的。那我们去了山西，然后来看一看，就是作为社会公民来说可以做出哪些改进，然后作为气候变化的领导者来说，你觉得我们这一代有什么机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可以采取什么步骤。好，那我想呢把这个问题再提给你们大家，你们觉得自己作为中学生展望未来的时候能够做什么，你想让我回答吗？是的，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 我们来到北京呢，是作为一个小组，然后我们是希望呢，能够把我们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带回到自己各自的学校。我们学校呢是有这种公共关系的这种会议，然后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和自己身边的孩子同学进行交流，给予他们更多的力量和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做到的。好，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啊，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非常具有启发性，非常好。也感谢你们今天抽出时间来到这里。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是个人可以做到的，比如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交通啊，你做出了什么样的消费选择啊，所以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我一直认为大家呢要向政治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发出信息，这很重要。但是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你要鼓励他们，而不是说去指责，而是要鼓励政府不断的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要确保呢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走。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常常如果说你指出是指责政府呢，那么就很可能带来这种消极的结果。但是鼓励的话呢，比如说我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但是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的，就可以带来更好的进展。好，就是少指责多鼓励。好，我非常兴奋听到你的回答。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未来气候变化的结果取决于，就是掌握在青年人的手里。好，这边我叫程倩，我叫 Greenpeace Station， 是位于北京的。我非常感谢齐教授谈到了这个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那么我对两位嘉宾都有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即将在波恩举行的 COP23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呢提到了这个 APA 2018年就要到这个工作的一个截止日期了，所以现在呢必须要尽快的能够取得成果。所以你们觉得呢这个 COP23 会议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同时呢我还想知道，就是觉得巴黎协议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回顾或者审查的制度？那么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对这个问题各国有很多的辩论。啊，你是绿色和平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对于现在进展是不是满意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呢，我们离这个升温 1.5 度的目标还差得太远。现在的 NDC 呢，如果我们简单的算一下的话，像张教授所说的，我们其实呢离巴黎协议制定目标还 离得太远，这边的男士。非常感谢，我叫陈缪，来自于北京大学的。我的问题呢，和听斗大使还有张教授所讲的有关系，就是美国退出了，但是呢，这个是要到2020年才会正式生效。那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机制，比如说呢，美国也做出了很多其他的承诺，那这些呢不一定就会失效。我想呢，就是对于他们就是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其他的这些资金承诺，你觉得会不会说在在 COP 23或者24次会议上面对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会重新调整呢？那么比如说像缓解这一块，中国呢是在2020年就会对可再生能源投资600亿，但是呢还有就是像东南亚国家，他们要进行缓解，就是因为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那么怎样确保呢真正这些拿出来的资金能够真正帮到这些发展中国家？我想呢，张教授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呢这些承诺都是自愿做出的，外力协议呢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些承诺，所以如果你不履行承诺也不会因此而被问责。所以我们怎么样保证做出承诺的国家真正能够履行承诺？我觉得我们已经讨论完钱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好，两个问题，我想呢我们还是从张教授开始。我想呢还是先从您讲的气候变化融资这个问题谈起。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很困难的问题。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在谈判里面，发达国家根据他们的承诺，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他们承诺呢要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实际上呢，因为 CBDR 等等这些原则，他们是应该这样做的。有些人呢现在呢也理解了，比如说像一些发达国家，像欧盟，他们本身呢还经历了不同的危机，比如说呢像恐袭，还有英国脱欧的谈判等等，这实际上呢分散了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注意力。我们看到呢就是需要，就是他们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意愿也相应的被分散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糟糕的，更糟糕的一点呢就是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那么就出现了一个融资上面的真空，谁来填补这个真空？当然我们会讨论发达国家一起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很难。那因此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并不是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完美的方法，我是说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吸引企业、私营部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谈判过程中，这是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呢坦白来讲，我还没看到有特别好的解决这问题的方法，没准大使女士有自己的想法。我就非常简短的来回应一下。我觉得呢不应该夸大问题。在现在呢其实 一千亿里边只有20亿的缺口。所以这缺口并不是特别大，并不是说就填不上，有其他一些办法来补上这个缺口。还有另外一点我要说的是，你要制定有约束力的融资上面的一些义务，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结果更好，或者说，即使有约束力，它也不一定就比说完全依靠各国的这种真诚善意，结果就要好。而且呢，它还会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了。那我还想就是回应一下，到底对于 COP23 来说，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会议？从新西兰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新西兰来说，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斐济的总统将会在波恩担任会议的主席，那么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表明了处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那从特赦工作组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COP23 会议会成功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计划完成谈判，能够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谈判，实现目标。但是我们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进行这种具有建设性的讨论谈判，因为大家都在寻找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常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没有一个这个开始之前的这种指南的草案的话，那么就得由我来根据COP 召开之后，大家在 COP 上面所提出的建议来草拟一个草案。我想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使 COP23 成为成功的一次会议。那么能够使得2018的会议成为一个成功的按照计划进行的高级别会议，而且呢最终能够在 COP 上面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还有像非政府组织，还有次国家组织也要积极的广泛的参与进来。好，我们说呢，关于钱的问题应该是最后一个
问题。我们说现在只有20亿美元的缺口，那么就1000亿美元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980亿美元已经是差不多了。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是秘书长的最新的报告，他谈到了，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缺口还很大。您先给我们提出一些数字，比如刚才大使女士先给了我们数字，那么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该提供1000亿美元。现在只有10亿美元。 所以我们现在是20亿美元的缺口和990亿美元的缺口。我不知道1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但是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公共部门的这个筹资，每年呢都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整个的基金池里面，而且非公立部门的筹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不知道您刚才说的这个10亿美元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种或者狭隘的一种解读。我觉得我们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大使女士，您能不能谈一谈主要的这个贡献方，您了解的都是哪些呢？就是980亿美元之中的主要的贡献方，捐赠方，日本政府，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士、挪威，确实有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是会为这个全球气候基金筹资的，而且还有一些多边的银行、世行、亚行、亚投行，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开发银行，他们也加入进来。那么还有私人部门的参与，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考虑一下它的定义。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定义肯定有很大的差异。我想再说第二句话，因为刚才是第一句话。谢谢您把这个报告带给我们。确实，大使女士说的对。这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同的定义啊，谢建华也在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来看待COP 二十三次会议的这个成功？因为2017年11月份在波恩将会召开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关键的会议。那么大使女士，您如何来看待美国的一个角色呢？我们听到美国会仍旧参与，并且派代表团参加波恩的会议，是令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信息。那么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使得美国愿意回到谈判桌前呢，或者是来参与呢？不是吗？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一个决定，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决定。但是我在想，我们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我肯定是要努力的来拉他进来。确实，我刚才也谈到了，美国呢是敞开着大门的，他说是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来进入到气候变化的谈判的。这是他们的主权国家的一个独立做出的决定。那我觉得其他的机构，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的缔约国当然会欢迎这样的态度。那么但是这是美国自己的决定，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重新进入到这个气候变化的谈判。
再来一个问题，我叫 Oral， 我也是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欢迎。那么我的问题是刚才谈到了这个次国家机构的作用，张教授也谈到了创新的重要性。那我的问题呢是，现在对于各个国家，让私营部门参与到这个气候变化的减缓，尤其呢是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各国政府呢有什么样的办法？那么对于大使女士的问题呢是，您是谈到了这个私营部门的这个作用，还有明年是对于整个的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关键的一年，您如何回应？嗯，可以再听一个问题，谢谢齐教授、张教授，大家下午好。我想问大使女士一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您能不能大概的来谈一谈？您期待联合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是2014年到2015年联合国的这些倡议，您如何来评价？您认为国际干预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近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使得我们的这个协定能够步入正轨，沿着正确的轨道来发展，不管美国下一任总统是不是特朗普还是其他的人，所以呢，他是对联合国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的。我觉得两个问题分别给两位专家。我觉得联合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如果政府看到其他人都在采取措施，那么他肯定也更容易的或者更愿意在本国推动相关的行动。不管你认为联合国是不是高效，或者是呢他的野心或者他的这个抱负足够大，这是不同类型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都希望提高效率，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有了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各国的政府，他们面临着在短期内进行更迭的挑战，而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视角。所以我觉得联合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这是很重要的。联合国一直在这里能够给我们注入信心，并且他会一直采取这种长远的视角。对于特赦工作组和 NGO 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来说呢，这不是 APA 的这个议事日程之一。我们确实有一个下属机构是关于协定执行的，那么他们会考虑到私营部门和 NGO 的这个作用。谢谢，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您有没有其他替代 方式来代替联合国，没有吧？所以我刚才也谈到了，联合国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有193个成员国，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间的机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平台来实现多边的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放弃联合国，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看看数字，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了，不能够再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了，因为建立新的机构呢是要耗时耗力的，我们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改进联合国，而不是要替代联合国。对于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PPP 公私合营呢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可以考虑不同国家的特点，在中国来说呢，政府是核心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企业的作用会逐渐的提升，这是中国推广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就是通过 PPP。我非常喜欢您的这种回答问题的策略，您通过提问来回答问题。我也经常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孩子们的一些抱怨，他们对我不满意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你有解决办法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沿着这个问题呢再推进一步，这不一定是我的观点了，但是我想说，有的人会说我们考虑所有的因素，中国、美国、欧盟、新西兰，他们的这个排放占到全球排放的60%了吧？毫无疑问，这几个国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来进行减排和气候减缓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来做的。比如美国，它减排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的因素呢，就是用天然气替代煤。那么中国是另一个例子，它主要的因素是节能减排，主要是为了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是在十一五期间。对于十二五计划来说呢，能源效率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是在提高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解决能源短缺和气候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么对于 EU 来说，欧盟来说，那么有28个成员国，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来进行减排，他们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产品能够减少在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呢，比如像俄罗斯使用俄罗斯和中东的这个天然气能源来进行替代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行动呢？
那就让世界呢找到自己的方法就好了。我呢是想要把它讲得比较极端一点，那么就是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主席大使女士。我想呢，首先就是我们如果政策决定或者投资决定 是出于其他原因做出的，但是呢，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那我们就不应该反对这些决策，而是应该欢迎他们，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理由，可以帮助政府呢做出这个有利于气候变化的决策。那这又何乐不为呢？我想第二点呢，就是你需要政策的协调一致。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先不管气候变化，它爱怎样怎样，那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有政策的一致性。必须呢，要有政府里面的不同部门，还有这种私营部门里的不同部门呢，彼此在这种进行争斗，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协调他们。我想这个是和您刚才讲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张教授，觉得这可能也应该是具有一点挑战性的、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其实您是说的中国还是全世界的情况呢？您的问题是针对中国的还是针对全世界的？我就是说我所讲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的。那如果是对的话，那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的工作呢？因为它要额外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当然呢，我们应当看一看科学界的结论。科学家呢是指出气候变化非常严肃。我们也是说呢，要开发清洁能源应对空气污染。那实际上呢，已经在这个领域达成一个全球一致，我们就应该沿这个方向走。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科学家，不是气候变化的专家，你怎么知道全球变暖是真的？然后气候变暖呢是由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其实呢，有很多人挑战我这个观点，好多人都对我写的文章提出了质疑，我很同情您。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是属于 IPCC 报告里面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呢，我经常被人这么问。我想呢，我认为相信气候变化呢，要比否认气候变化的风险更低。那么因为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已经认可了气候变化，告诉我们这个结论。就好像你去医院，如果要做手术，这是一个大手术，是涉及到生死的，所以你要去咨询医生，你自己是做不了决定的。所以你和所有这些顶尖的北京医生都去找他们去咨询他们的意见，可能十个里边有六七个人都说张教授你需要做手术，那我就会去做。可能他们的观点是错的，但是呢，我也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们最审慎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呢，国际社会还有政治家来说呢，他们都讲说我们现在要这么去做了，那无论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你不去做，不去应对气候变化，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我想现在是十个里边有九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你要做手术，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好，一百个医生里边有99个都这么说了已经。我想呢，两个小时之后，我仍然看到有人在举手。我知道呢，大家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非常抱歉呢，就是我们已经超时五分钟了。我想要感谢大家参与了这个非常活跃的讨论，和我们的两位嘉宾，特别是和Joe Kindle大使一起进行了这个讨论，非常感谢。